它在真理上的非常重要。所以他们就提出了这个经验主义，就要一切要通过经验。其实到18世纪呢，经过 Hume 和那个 Kant， 他们两个人就把经验主义发展了一个很系统的一个哲学。他就认为，对真理的认识是借着五官，对你五官的感受而来的。所以他们主要就是用归纳的方法，感受了世界以后呢，归纳出提出的真理。这种理论当然是可以说是对现代科学掀起了现代科学的这个序幕，就是通过观察试验这样手段来认识世界。但是缺点就是呢，同时呢又兴起了怀疑主义。因为根据他们说，既然是我真理只是要通过感官的认识，那么我感官认识不到的东西可能就不存在。所以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是受这样的影响，我五官看不见，真我看不见，它就不在。所以它就这样，这本身呢也是对科学是有一些有些这个主要说。第三种就是基督徒的所谓理性的经验主义。所谓理性经验主义是什么意思呢？他就说，根据圣经的记载说，有一位有理性的神创造了一个非常有条不紊的宇宙，但是呢人又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那么人借了神赐给他的理智，就可以从他所造的万物中领悟到神的大能和神性。所以呢，这样对大自然的观察，也就是经验，再加上理智的演绎和归纳，这是理性的东西，然后对真理做出有系统的分析，然后科学家再提出一套理论，然后再借着试验来验证推翻或者修正这个理论，这就是理性的经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大家用的方法，是不是？你通过一观察以后，你看到一个假设，提出一个假设，那么怎么样证明你的假设对不对？你要做一系列试验，如果试验有结果证明了符合你的假，你就成立了，就成为定理了。如果不符合，或者修正或者推翻，这就是基督徒就这样看，这就是基督徒的追求真理的方法。那么由此而来的，我们就会看到在现代科学发展当中这几个世界观的对科学影响。第一个就是柏拉图的一元论。那么柏拉图当时他认为，就是说整个现实是从永恒的一个真理来的，但是呢他认为现实只是一个真理的一个影子，并不是完全真理的显象，所以人对真理的认识是非常困难。所以这样的话，由于在这种思想的影响底下，所以一直到欧洲思想界，一直到12世纪的时候，人还是不敢对真理去过于的追求，因为觉得真理追求太困难，你就自然的显象只是一个影子。所以当时这严重的压抑了当时对欧洲思想界的发展，所以有人称当时在12世纪以前的欧洲的这个思想界是一个黑比较黑暗的一个事情。那么这是柏拉图的这个预言的。那么下边接着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这个预言的，他们当然比柏拉图好一些了，他认为整个宇宙或者现实是真理的真实的显象，你通过这个去人去思考，你就能够认识真理。那么当然他这个比柏拉图要好一些，但是因为我刚才说了，他们只是让人去静思默想，而不去出于观察的手段，所以实际在他们的影响，一直到16世纪，在这个柏拉这个亚里士多德影响下，这个发展也不是很快的，思想还是受到禁锢。那么在这里边呢，就是再一个看法呢，就是所谓的机械性的世界观。那所谓什么叫机械世界观，就是说当时的一个希腊哲学家，他提出这个首创一个物质主义，他就认为一切都是由物质组成的，那么物质不是被造的，而是永恒的，实际是把物质提高永恒的。那么以前很多有观念就认为你都是永恒的，自我自身以来就有了，那它实际就是个物质世界是永恒的，实际从这儿提出来的。那么所谓的自然主义者呢，就从这儿出来的，他就把整个这个唯物的论和机械性的世界观结合起来，就认为宇宙是在时空中间，在一定范围的一个复杂的机器。那么随着科学试验的成功，那么既然我们就可以，他就强调了真理的可试验性、经验性，所有的真理我都可以通过人来经验它。那么在时空以外不能够经验的东西，就是虚无的、不可能的。那么人呢，就是这个宇宙机器的一部分。所以呢，人类就可以操纵自己的命运，而且不需要依附任何外界的力量。这就是当从19世纪、18、19世纪兴起的人文主义，主要是这样的事情。他就把物质高举， 那把这个人的经验高举，就是所有的真理都是可以经验的。那么相反，另外一些是不能经验的东西，就是不存在。那么人是这个整个宇宙的主人，是中心。我们人可以自己是自己，不需要任何外来的救世主。这个就是当时人文主义。所以今天很多搞科学的人，实际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受了很多这样人文主义的影响，就是认为人是万物的主宰，是中心。我所有的经验，我都可以去经验。凡是经验不到我证明不了的，我就不信。一切要用理性的智慧，一切要用科学来判断。这就是今天，虽然现在有很多科学家是基督徒，但是确实也有很多科学家不信的。这恐怕就是和这个人文主义的思想很有关系。那么最后我们谈的就是说基督教的一神世界观。那么就我刚才谈了，就是当时圣经关于这个神创造天地的记载，让当时的基督的大量的清教徒和基督徒就在十七世纪那时候现代科学发展的时候，激起他们很大的热情来研究科学。当时他们研究科学有两大动机，第一呢，就是说既然是神创造的这个有条不紊的宇宙，而且神又赋予我们理性的认识它，所以呢，我们可以借着研究它的受到所造之物来认识神。所以我们研究自然，研究科学，有些说是研究认识自然，或者说是去认识亲近这位神，这是第一大动机。第二大动机就是在创世纪里边，神允许我们就说我们要让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而且要管理海里的鱼，这个天上的飞鸟，一切要人来管理这个地球。那么人要管理地球，你怎么能把这个地球管理好呢？那你必须要对神所造的地球的各种规律有所认识。就是由于这两大动机激起了当时的基督徒的极大的热情来参与了现代科学的研究。那么基督徒在现代科学中的研究我的重要性，我可以举一个简单例子。当时的初期的皇家学会，英国的皇家学会是非常好的。那么当时整个基督徒在英国的比例大概5%-10%，可是在皇家学会里边基督徒的比例占到90%，90%是虔诚的基督徒。大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当时整个基督教徒在整个现代科学发展中的作用。那么牛顿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例子了。牛顿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当时我在念中学的时候，当时很崇拜他，这个学习他的三大这个力学的几大定律。最后我老实讲，牛顿最后没办法了，他也找不出来，没有办法，最后他提出了第三推动力，就是说归依到神。我当时想坏了，牛顿堕落。我当时很记得很清楚，哎呀，我是这么伟大科学，最后怎么就跑到信神去搞迷信去，当时非常深刻的影响。那现在我才觉得牛顿是非常伟大，他在生前的著作里边86%是神学著作没有发表的，我们现在看到他发表的著作，科学著作只占他总著作的16%。他做了很多方面神学方面的研究。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正是因为现代科学这个发展，基督教的一神世界观促成了我们现代科学，在现代科学，现在基督教一神世界观奠定了我们现代科学研究的方法。而是由于圣经的这种教导，使很多这个基督徒能够投身于这个现代科学的发展，成为科学发展的一个中坚的力量，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么相反，思议起来呢，东方的哲学就差一点了。有人曾经就提供问题，为什么现代科学的发展、文明的昌盛不发生在东方而在西方？那么其中找一个哲学上原因，恐怕就是一个世界观的可能。那么我们东方知道，我们大受佛教或者这个思想的影响，那佛教就认为这世界都是邪恶的，你是要进思，然后要进到一个无明的超脱了这个轮环的一个境界，你就最高了。那就是说精神世界是最高尚，物质世界是邪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就不可能认真去研究这个物质世界。基督教就不一样，整个物质世界是好，是神创造的，神看见是好的，而是要人去管理它。 当然有人说，那我东方也有我们的好处，比如说我们有四大发明，对不对？那是我们的火箭、印刷术、这个造纸，对吧？罗盘是不错，但大家如果仔细想一想，这几个发现都是技术方面、实用方面，而不是在自然规律的探讨方面有多大的认识。因为这都是当然是奔向伟大，我也很骄傲，我也认识。但仔细想，这个发现的情况，主要大于它的实用价值方面、实用性方面。但是在科学性方面、在理论的推导方面、对规律的认识方面，可能还是不如西方。所以这个问题大家可以进一步去思考。我只是给大家提一个线索。那么再一点呢，我就讲科学家的研究中认识症。我刚才已经讲了，牛顿在他写的《原理》这一部书里边，他的结论中说过，他说正诸天文系的奇妙安排，可知宇宙间必有一全知全能者，宇宙万物必有神，这是牛顿的结论。那么后来有人在问他，成功的奥秘是什么？就你为什么有这么的话？他讲的很简单，他说我只是在追求神的思想而已，因为神按照他的意志造了这个世界，所以我如果能够追求他的思想，那么我就能够更好认识这个世界。我是讲的非常深刻，大家可以仔细去思考。神是用他的大能来造了，又按他的意志造了这个世界，那么你如果你能够去追求他的思想，能进一步认识他的思想，你当然你就能够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更好的认识。所以这两者之间不是矛盾的，恐怕这是一个他成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需求。还有爱因斯坦，大家知道很有名，相对论的提出，他其中提到一个，他也提到了神，他称之为叫做 Spring Being， 就是超人。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他是无限超越的圣灵，在这些微小的细节上启示他自己，而我们甚至可以用我们脆弱的微小的头脑来了解。我的宗教信仰既由于对他诚心的崇敬而构成，我深深的相信有一种借难以了解的宇宙显明的超越理智力量的存在，这感受构成我对神的观点。这是爱因斯坦的，但他的神跟我还不太一样，他认为就是整个宇宙的一种理性的东西在控制着这个宇宙，但他没有认为这个神就是一个像我们基督教认为的一个有位格的和人有密切关系的人，但是他知道有一个全能者在上，这是爱因斯坦。那么我们再看看我刚才提到了太空，我这前在看一资料觉得很有兴趣。那么自从在从1961年4月12号苏联的宇航员加加林下到他的这个 Ostrov 一号，以每小时27000公里的速度沿绕这个地球的轨道绕了一圈87分钟，绕地球一圈以后，这就宣布了人的太空时代的开始。所以当时苏联非常的骄傲，所以在61年，当时的苏联的总理是赫鲁晓夫到美国来参观联大的时候，一下飞机第一件事就把一个太空船的模型送给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耀武扬威。而这个联合国大家可能年纪大一点还知道，开会时把鞋脱下来敲桌子，非常无理粗暴，当然这个和他个性有关，当时也是他们在太空上的实力显现，所以非常的重要。所以当时美国的朝野都受到非常大的刺激，不行，赶快又全力以赴来发展太空事业，结果美国的太空很快就上去了。到1968年，这个加的这个阿波罗五号三个太空航行员冲破了地心的阻力进入了月球的轨道，围绕月球转动以后又冲破月球的吸引力再回到了地球，这就为登月和登月奠定了关系。当时他们正是在圣诞节的时候回到月亮的转，结果三个太空人都情不自禁的朗诵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从第一节朗诵到第四节。后来为了纪念这件划时代的事情，后来美国专门出了一个邮票，邮票上就写到 At the beginning God， 就这句话，然后逗句号，这就是第一次。那么然后在紧接着在1969年7月20号， Armstrong 和另外叫就还有一个人叫做 Aldrin， 他们两个人 下着太空飞船登陆，登了月球。阿姆斯特朗的左脚首先在10:15踏上了月球，当时然后他们在月球上漫步了2个多小时，结果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把诗篇的第8章向全世界广播，他们是这样说的，他们呼吁说，此刻无论你在何处，请暂停下来向上帝表示感谢吧。然后他们就选读了诗篇第八篇的一片段，是这样说的，我观看你手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然后他们刚说完了以后，就把这诗篇留在月球上。你看到宇宙伟大以后，你就是人太渺小，人这样渺小，神还看我们，你就不得不由衷的要赞美他，就是这样简单。然后70年紧接着阿波罗15号，然后在70年同时一个 Scott 和这个 Owen 他们第4次登月，然后驾着这个登月车，大家还记得那耗资3000多万美元的一个登月车，在月球上旅游了87个小时，然后采集大量的月球标本、月食标本，像我说的月亮的岩石和地岩石不一样，就是从那时候采集的标本。那么被科学家认为这是真正的月球的探险，87小时采集大量标本。那么在欧文是一个上校，他下来以后你看怎么样，正在他生命的巅峰，突然向太空中枢提出辞职，进入神学院念神学去，他没法解释。我可以念一段，他后来他在台湾去到处去讲道，做过一个见证，我现在可以把他一点片段给他念一下。他在讲经验，他说过一段，他当时在太空船上看到的情况哈，他只有太空舱的窗口向远眺望，可以看到一片美丽的景色，而身后的地球，最初还可以清晰的看到海洋、白云和山脉，美丽极了，就像圣诞树上的装饰。但是4小时以后，地球却小如一个篮球，不久又缩小成一个棒球和一个乒乓球。这时候我才突然发觉自己是这样快速的飞离地球，内心的感触真是无法形容。到了月球，登月小艇是降落在一个山谷上，太阳又哈马斯山后照射到谷内，眼前是一片神秘而幽静的美丽景象，而且在1连3天的月球旅行中都是金黄色的太阳照耀的，出现一种令人惊讶的景色。与我与 Scott 一同驾月球车攀过哈马斯谷地，采到约180磅的月岩标本。最令我惊奇的是在阿伯莱山火山口上采集到一块创世石，周围都为灰尘所遮盖，唯独这块创世石一尘不染。据说这是月球上最古老的月岩，在月球上我感觉和上帝是如此的接近，这是在地面上所没有过的。第十五号太空船平安返回去以后，我到世界各地旅行，讲我登月的经验，每到一处都遇到许多人，他们对我说，我曾为你祷告，我总是由衷的谢谢他们，说谢谢你，你的祷告我曾感受到，我的确靠着大家祷告的力量完成使命的，神既然应允我安然返回地面，需要我与各位分享一件事实，神多么伟大，人多么渺小，他也充满了爱，我有独特的权利看到神的奇妙的创造，因此神在我们身上有，在我身上有特别的旨意，要我对成人小孩男男女女传讲，神爱世上每一个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我们处在一个极忙碌的科学与技术的时代中，在生活中有许多竞争，可是人不能忽略在一生中一个正确的决定， 这就是为什么欧文上校对他的生命的巅峰时期突然放弃这种高官后进入神学院的结果，神启示了他。所以科技的发展不能说明什么，科技的发展只能使人更谦卑下来，越是有科技知识的越认为自己不够，越认识到宇宙的浩瀚，神的伟大。所以很多真是有科学知识都是很谦卑自律的人。所以我自己过去也是很骄傲，人家说我以前走路都仰个头，我当然没有感觉到，但是我认识神以后，我是真正我觉得我是谦卑下，因为人和神你太没法相比，你比不了。你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又如何，当然很伟大，对我们来说，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只不过是认识了宇宙自然规律中的一个部分，他只是认识了这个自然规律，我们大家就很恭喜他，很祝贺他。可是对于我们创造这个规律人、守护这个规律人，我们反倒把他忽略了，懒惰这一方，甚至我们根本就没这个坚持的。有时候你觉得不是很公平，对，你只是认识了他，那么对于创造人，就是说我做了这个杯子，很好的杯子，别人就是看见了这杯子，哇，这个杯子，他就受到很大的表扬。我自己亲手做了杯子，反倒被难过在一个。大家想想这是不是？有时候你也可以想想一些道理。所以，这就迫使当时由于这些事情的发展，所以当时现在美国国家航空及宇宙航天局，我们就属于 NASA， 对吧？它有个太空研究的创始人叫做 Dr. Robert Gemson， 他说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我请大家仔细听。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反正我是一个搞科学的，我是以前很看不起传道人，我说这就是玩嘴皮，没有学问的人，对啊，考不上大学，对啊，一直是这样看。说实在，我不知道，我是一直是这样想。但是作为这个太空研究院的创始人，他怎么写呢？我请大家仔细听这一段话。他说，对于一个靠理性的力量而生活的科学家而言，这个故事的结局好像是一个噩梦。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并且快要到达巅峰。他搬上最后一块石头的时候，他竟受到一群神学家的欢迎，他们已经在那里恭候无数个世纪了。我是觉得这句话说的非常深刻。你科学神学家他是一开始认识神，他把自己奉献给神，那么你科学家呢是走过很曲折道，你认为没有神，你去攀登自己无知之山，但你攀上你没有一曲的山的时候，结果神学家在这儿，因为你同工异曲，你最后走到一块异曲同工，最后都认识到神在这儿，神学家早在这儿等着你。所以说是 PhD 高啊，还是神学的这地位是吧？我现在不敢说了，要让我认为我这个肯定比他要高。你 PhD 说实在，你研究范围很窄，像我来说，研究范围一篇论文你涉及的面有多广，就那一点，生物学的一点，基本你很重要，就是那一点。可是神学是研究整个宇宙，研究人和神的关系。我当然不是在这来贬低 PhD 或者是 MD， 不是这意思。就大家要在思辨这样的问题，所以这就很清楚，是真正是愿意思考的科学家，他的研究中他会认识神，他会认识。所以你不能不探，有人不是因为想去信神而信神，而是他研究他是看到了神的伟大。因为现在讲很多什么杨振宁这个李政道杨振宁的发的微电上之后听不懂，我反正是听不懂，对吧？好多方程的推理，对吧？所以很多科学就说神是一个最高明的数学家，对吧？他只有最高明的数学来状况的这个宇宙。所以我们现在认识，由于我们数学的限制，我们只认识到一定程度。如果当哪一天我们数学再高超一点，可能我们认识的规律就多一点，是不是这样？为什么自然会这样精确到用这么多精确的方程来碰？那不管碰怎么碰，怎么行？所以这些问题就是说，你通过你的越研究越深入，你就越看神的伟大、神的奇妙、神的创造。 那么我现在在讲呢，哎呀，时间，大家能不能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可以，因为后边还有很两段问题没有讲。那么现在我简单提一下所谓的科学的局限，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高级科学，把科学举得很高，一些用科学的衡量，其实有时候是我们成为一个很骄傲的，就比较自负啊，这样啊就不容易认识很多东西。那么实际科学是有限的，不是万能的。那么有限的方面可以解决这几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以前也讲了，就是科学研究的对象能够认识的对象必须是可以有亮度的，可以重复试验的东西它才能够研究，如果不以这两点性质，科学办法做不到，对吧？那么我原来就提到，比如说爱，原来提到你的科学是没法去研究爱是有多少，爱没有亮度。后来马上我有一次在小组场里提到，马上就说现在知道爱也 也有物质也有能量也可以测度，我说是啊，既然如此那不是还是有能够测度你才能研究，对不对？反过来说也是这样，所以呢这个科学本身是有限的，它不是说一切都能。我后来讲到了起源问题，那是创造论还是进化论，科学办法没法去支持或者否定，因为已经完成了，不能再重复，已经完成了这个，以后我可以再前来下去。还有今天呢，第二，科学有人说，但说的不太好听了，大家看，说科学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知是如何，但是不知为何，就是如何我知道的规律，哦，是这样一样这样一样，有这样规律是如何，是为何如何的。那么但是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就是什么在创造的时候有他的意志在里面，我知道可以用规律解释，哦，这样是这样的，中间是这样一个规律是如何在运转，但是我不知道为何会是这样，就是目的，神创造的目的在这。原来在十七世纪时候，神在人在研究它的自然的结果和神创造的目的是紧密联系的，后来由于现在的方法，因为我们是只注重是要实证，所以这样我慢慢把神的目的的研究流就放弃了。我刚才讲到的现在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一个是推的归纳法，一个是演绎法，对吧？所以归纳法，所以演绎法就是首先要有个 idea， 然后你要通过各种试验去验证，所以呢所谓的演绎法最后要必须要有试验作为终结，你试验结果出来以后，那么你就可以说正破例，那么也是注重的实证。那么你作为归纳法呢，你首先要有试验得到各种各样的数据，你试验开始得到各种各样的数据，然后你从中挑出规律来，所以不管归纳法演绎法都是注重实际。那么我们知道整个神是在宇宙之外的，所以你只是注重实际你都认识不到这个意外的东西。第三点，科学研究方法是作为物质世界很重要的一个方法，但是对灵性世界鞭长莫及。我上昨天已经讲了，灵性世界是真的存在，非物质的东西科学方法研究不了，但是灵性世界还这样广大的存在，真实的存在在我，神是个灵，所以他你人就不能用科学方法，还没有遗传的，你把神证明给我看一下，我就信，神是不能被证明。另外，今天周牧师也讲了，就是说科学发展它解决不了核能的控制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能源的普及问题、人类的堕落、道德的败坏、心灵的枯竭，这些问题都是科学解决不了。所以尼克松，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他就职的时候，他就职演说第一次提出，因为当时已经进入太空时代，他就提出要征服人类的内太空。我觉得这个提法是很有力的。后来他在1969年的国庆咨文演说里边，他又提到，他说我们固然在征服外太空方面需要更大的抱负，同样的，我们也需要征服我们的内太空，人类的内在心灵。可是问题是，尼克松的悲剧是在于他并不是不知道人的弱点，但是他在征服内太空中失败了，他在什么时间都下来了。所以如果我们看看今天科学的发展，再看看人类的道德观念，看看科学这问题都是解决不了。所以有人曾经问过我，所以为什么基督徒都要把科学贬得这么低？我说不是，不是基督徒要把科学贬这么低，是有些人把科学抬得太高。 现在基督徒信仰要把科学放在它合适的位置。我自己就是一个搞科学的，我要把科学表现一天不足，我也不搞这个。是，就过去很多人的缺点是把科学抬得太高，现在基督徒的观点是要把科学放在它恰乎其当的位置。科学是非常重要的，对人类的物质建设、精神建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不要把科学说成万能，不是，科学是有限，不是。然后我最后再简单的提一下，因为昨天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在是不是现在科学和圣经或者就没有冲突呢？没有矛盾的地方？有。现在其实我讲的现在有两种在两个大的问题上还有些不同的看法。我只是今天没有结论，我只是今天把我的一些想法或者现在普遍存在一些看法给大家介绍给大家，让大家去思考。第一种就是关于地球的和人类的出现的时代年代的问题啊，这个区别很大。根据现在地质科学的发展呢，认为地球的年龄大概在40到50亿年这个区间，那么人类的出现至少是100万年文明开始。那么可现在圣经的记载呢，神创造那么大概就是几千年或者10000年左右，现在比较公认的看法是10000年左右。那么这中间是差别很大，怎么能够把这个几亿年和10000年这个能够比能够协调起来？这样的话就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学说。一种学说就是所谓的权威创造的，他们认为对圣经的解释就是照字注字注句解释，一个字都不能变。神说六日创造世界，那就是六日。六日就是24小时一日，就这样创造的，没有变。那么要这样看，你怎么能解释现在年龄和这个圣经这么大的差别呢？他们提出了很多看法，证明说是地球是年轻的。我向大家以后推荐这本书，很好的，就可以看。你不一定完全同意他这个观点，但是给你很多新的思路。他也提出很多科学上的证据。他们认为地球是年轻的，然后提出了很多证据。他其中一点看法就认为现在放射线的车年法是不准的。那我们知道现在原来车年法是怎么样，是用化石对吧，根据这地层的标准化石，我知道在哪个地层哪个年代就出现什么标准化石，那么我以后在这个地层发现了标准化石，我就知道这个地层是什么时候形成的。那么这个当然有很多不准确的现象。那么后来近代呢就发现了放射性的车年法，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你就说用铀法，铀大家知道这放射性铀是吧，铀对对，你说铀有三种放射性啊，有238、237、236、232、238、235、232。那么铀呢，它可以通过推荐以后它就变成铅，铅就是非放射性的是吧。那么这个变化呢，就是由238变成铅206，235变成铅207，然后232变成铅208，这样变。那么他们的设想就是说，因为它在衰变的时候有一个固定的半衰期，就在一定的时候它这个放射性衰变到只有原来的总量的一半的时候，叫做这个时间所经历的时间叫做半衰期。那么你比如说这个238变成了206，它的半衰期大概45亿年。那么我就看看它当时，我确定一下这岩石，看看它现在铀和这个铅比例是多少，那我就可以根据它的半衰期，我就看会测出这个岩石大概是什么时候形成的。简单来说就是这样。但是这个测量法本身确实有很多问题，因为过去我也接触到一些地质的东西，你确实有，就是有不准确性。为什么呢？第一，它有几个假设，实际是现在整个情况和假设是不一样。第一，它要假设必须在原始形成的时候只有铅没有铀，对吧？铅是百分啊，不是说错，铀是100%，铅是零，这样它才能推算。但这是一个假设，但是现在科学发展方面这个不完全准确，尤其他们现在从火山爆发里边，就是岩浆突然爆发来回形成岩石以后，一分析，既有铀又有铅，同时就存在了。所以这个假设不可能会影响它最后计算的结果，这是第一。第二，它这个必须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就是我铀变成铅以后，必须铅就不能流失，铀也不能流失，对吧？那么我这个才能够计算。 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但实际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放的体系，因为岩石你形成了天，通过雨水各种的雨刷或者岩石的掉，你怎么能保证它就没有增添呢？这本身是很困难。第三点，它假设半衰期是稳定的，但是现在看来半衰期实际因为就是原子分子的运动，它实际要受到宇宙射线，实际是外边电离层有这个中子爆炸器都会影响它半衰期，半衰期并不是固定的，所以有时候它确量就会相当比较大。再一个，现在科学家还发现，你比如说我刚才说了铀238变成206，对吧，就是一种铀变成一种铅，这三种那么就分析了。现在科学家发现这三种铅之间如果吸收或者放出中子，它相互也能变，那这样好，你有时候在地上呢就会很困难很困难。那么这是一种所谓的铀法，再一种所谓的碳十四法。那么主要是因为它半衰期比较短，大概5730年的半衰期，它就属于在电离层外部，在大气呢由于这个辐射的关系呢，它这个氮十四可以变成碳十四，那么就进到大气里边了。就人的动物呢是在呼吸的时候呢要呼吸的，既有碳十四也有碳十二，就正确了，对吧？那么因为这碳十四呢它又很容易变成这个氮十四，碳十四就是放射性，所以你在呼吸当中你不但呼吸吐出，那你不但这个碳十四不断的衰变，但你同时在呼吸的时候又不断吸收新的碳十四，所以在人的总体里边好像碳十四和氮十四的比例应该是一致的。我不知道这样大家说那就清楚了没有，就是这个碳十四啊很容易衰变变成氮十四，那么所以在人体里边呢你的吸进去后它有些可能就变了变成氮十四，但是同时呢你又在吸收大气里边有一种新鲜的碳十四又出来了，所以这样的话总体来说在人体里边碳十四和氮十四的比例应该是基本是稳定的，他们就这样讲。但是当你生物一死，你就停止了从大气里边吸收这个碳十四，所以这样的话你死的时间越长，你体内里边碳十四的放射越来越小，那么氮十四就越来越高，这样它就根据这样一个就放射性的碳十四和氮十四是这样比较，它都可以确认的，对吧？实际这个问题的局限因子和的铀法也是基本是差不多的，而且他们的问题就是还要把这些东西烧成灰，然后用气象社会的方法来分析，有很多很珍贵的人物。大家知道原来有人曾经提到说发现了当时耶稣的裹尸布，最后大家轰动一时，最后也是用这办法来鉴定了，然后撕下一块人整个烧掉还是怎么样，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方法本身是不够准确的。那么现在看来确实是有一些问题，但是这个不准确性究竟能差多大我是不敢说，但是看来确实是这个方法不是是绝对可靠的。那么同时呢他们又提出了很多证据证明地球年轻的证据，因为他们根据当时这个外星陨石的这个或者是宇称灰尘在地球上的积累，根据他们的统计一年要积累多高，那么根据年龄的计算，如果地球有4-5千年，那么这个陨石层这样的地球应该堆多高，怎么样淹没，他计算这个。另外计算地球的这个磁场的半衰期，他们算出来地磁场的半衰期大概是1400年的半衰期，他就算了。那现在我们地磁场如果倒回去1400年，那么就应该现在地磁场的2倍，再回去1400年就应该是4倍。他说如果要是100万年，这人恐怕都走不动了，在地上就是这样，他们有些很多这样的证据。那么这个证据究竟对不对，大家去思考。但是他唯一这个他现在认为呢，就是说他当然有些致命的弱点，这个学说第一呢，他认为是6日就是6日，对吧，24小时1日，但是大家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很合适的，因为大家知道神在创造的时候第3天才创造的太阳，是地球绕太阳转一圈24小时，那么它没有出现日的时候你就很难这样去讲，就是比较牵强附会的说法。再一点呢，就是说他们提出来，就是说人类的历史大概也就是8000年到10000年，但是它有它一定的根据，就是说大家发现你虽然说100万年就发现了人的化石，那么究竟这是人还是就是猿的说不清楚，但是所有的人文明世界的出现都是在8000年左右，你不能在巴比伦在中国或者尼罗河那一地方都是那，为什么突然在这个时候人类出现了文明，他们认为那个时候人才是真正生成的，而且就是从挪亚洪水那时候开始把人类冲掉以后然后再开始， 那么他们就提出了泉水全球的洪水地质学说，但是问题是他现在缺乏这个证据，现在我发现一些洪水泛滥的沉积都是局部的，并不是全球，所以他这个学说本身有他的自己的一些作用，但是我很希望大家去看看这个书，他写得非常好，他起码是从科学的论据来讲摆了很多科学的事实，所以这个事实怎么解释你起码你自己可以讲，但是起码看你一个思路，看一个思路，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所谓的逆水千年的，这逆水千年呢，就是为了吻合承认现代科学的这个对地质的看法，就是四五亿年人类有一百万年，那么怎么样呢使圣经的解释能符合这个现代科学，他们就说神所说的逆日不是真正的逆日，是一千年或者是一个季，属于地球地质上的，对吧？从寒武纪开始，寒武纪、奥陶纪、自由纪这样下来一个这样建立起，那么就现在吻合，首先两者不矛盾，是一致，但实际这里边也有很多的问题，如果大家去看就能看见。那么神是在第三日创造了这个有树有植物可以结果，就所谓的被子植物，那么第三日根据地质年代的分析呢是在自由纪，实际根据现在科学发展被子植物没有出现，一直到白垩纪两亿年以后才出现，所以这也不符合，而且呢它创造的次序也不对，那么这个第三日就出现了植物，高等植物，实际呢低等植物在还有一个鱼啊，一些低等的脊椎动物第五日才出现，实际根据现在发展的研究呢是鱼出现低等的脊椎动物比这个被子植物出现要早，所以用这个方法的解释呢好像也不完全很合适。再一种看法呢是神岛进化的，什么叫神岛进化呢，就是说人是确实进化来的，但是这个是神的意志让它进化的，是神呢把这个灵安在人的心里，是用神允许这个进化的过程这样进行，所以今天很多天神的基督徒同时又是进化的者，起码我认识几个都是这样，他们既很虔诚的信上帝，同时他们有一些是进化的，认为进化还是他认为这两不矛盾啊，这是一个事。在这个看法呢是所谓的唯进化呢，现在是为多数的基督徒所接受，那么所谓说唯进化就是说生物出现是在出现一些变异，一些鸡啊或者鸟或者一些动物你能看见的，通过一些办法或者家庭的驯养它会出现一定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只是在种类的，它不可能由鸡一下变成狗或者又变成猪或者大的狂野，没有，这就是所以当时神在创造的时候呢是按分门别类的这样创造，是但是由于环境关系可以有小的变异，小的变异绝不影响了大的，再给我一点时间好，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那么再一种看法我比较同意的看法就是说认为圣经讲的和现代科学是讲的不是一个东西，完全是两套语言，因为圣经主要的中心思想它是在讲人和神的关系，讲神的创造，讲人和神的关系，这是它的主题，所以它并不是一种科学的著作，并不像现在可以这样可以的，所以你同样一个东西你从不同的角度来描写就完全不一样，但是你就不能说哪个对哪个错，你比如说有人举例是吧，一个小孩一个妇女为他很伤心，他哭了，哭得非常伤心，痛哭流涕，那么你要根据心理学家去分析，那就是分析他的心理状况，他多么痛苦一件什么事，那么看到这个眼泪对吧，同时看到眼泪，那么一个化学家去分析，他把眼泪分成一分是吧，90%以上是水还有一些盐分，那你说都哪个错哪个对了，都对，他说的都对，心理学家从眼泪看到人的心理的痛苦或者高兴，那么化学家呢从眼泪看到了眼泪的成分，还有人举例说比如说有一个孩子很调皮对吧，一下把家里闯了祸了，这母亲一生气一巴掌就打了孩子一个耳光，那么孩子就哭了，那么你就可以从这样分析，就是说从这个来描述，因为孩子做了这个闯了祸在家里，所以母亲很生气打了一巴掌，那孩子就哭了，你可以这样讲，那你也可以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对吧？他那打猎巴的那感受，他就会说，当你正在玩的时候，突然一个飞行物一小时多少秒的速度加速度，突然重重的碰在了皮肤上，产生一个非常难受的感觉。你说这创意你从，看你从哪个角度去描写这个事情？所以我的看法是，圣经并不是在具体讲科学。所以我觉得你要完全就是像就认为现在的科学这个证据的时候，100%的就对。那么就是要形容现，要想办法把圣经用现代科学的知识来解释、来修改，我觉得恐怕不是很合适。但现在我就把这几种看法都介绍给大家。我自己本人倾向于后一种看法，我认为是不同的意义，不同的意义。圣经的重点不是在讲科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分析问题就是关于创造论和进化论。因为我本身是学生物的，当时我在信主的时候，一个非常大的障碍也是这个问题。我觉得越不过这个关，我觉得应该是进化论是很有根据。那么既然是进化的，那么神创又怎么接受？但当时后来我就想了，这些问题既然还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我就先跳过去。因为我把神这个基督教的基本信仰我接受，就我可以先成为基督，然后看神怎么指引，我从我学习。后来我信了以后，我就花了很多时间来看各种著作，看看进化论和创造论的这个看法。我现在基本有一些想法，但我现在主要想给大家，因为这个很专门要出几个小时来讲。这个今天我只是简单给大家说一下。第一点要说明，就是说不管进化论也好，创造论也好，都是无法被科学证实的，因为已经完成。而且创造论、进化论只是一个假说，并不是一个真理，没有被证实一个真理，只是一个学说。我可以读一段最新的这个物种起源，就达尔文物种起源的这个最新版的序言里边。对，如果大家有事可以自己本，我可能还有十分钟。在最新版的这个物种起源的这个序言里边，这个序言的作者呢是英国的一个进化学者。
这个比如在我们下第一堂课开始先。
现在我怕第二下边这个讲的内容也很多，大家觉得这样行吗？还是那我就把进化论和创造论再往下推一个，然后我再开一个，好吧？那行，好，谢谢大家。